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第27讲，卫斯理老师将要为我们介绍一位20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于慈度。你听过他的名字吗？这位女性奋性布道家，她是如何侍奉神的呢？来，听老师告诉我们她的故事吧。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介绍第27课，女性奋兴布道家的先驱于慈度。第27课，女性奋兴布道家的先驱于慈度。我们这个课已经到了第27课，回顾过去的26课里面，我们发现姐妹的比例还是比较小，一共只有3位，而且这3位都是外国来中国的传教士。所以第27课我们要介绍一位是中国的姐妹，是中国一位在20世纪前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奋兴布道家，就是于慈度姐妹。她的资料不多，幸而有人加以整理归纳出来，写了一本她的传记，让我们可以对她有多一些了解，可以跟大家来介绍这位于慈度姐妹。这本传记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于慈度，它的重要性至少有4方面。第一，它是中国人里面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配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并且她还是个女人。第二，他是现代中国传道人中间唯一被邀在国际上最具属灵权威的开西大会中做主要的发言人。第三，他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和每年夏冬二季的查经培灵会，为中国教会训练出不少称职的女传道人。第四，于慈度的属灵果子对中国教会1930年后第二期的复兴运动产生了继往开来的关键角色。所以我们就下面一段一段的来看于慈度姐妹的生平。于慈度她的祖籍应该是在江浙一带的乡下，但是地点已经不能确定了。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江浙一带他的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动乱，于是他的父亲就被带到太平军里面做医生，应该是一个军医的角色。后来他的父亲就从太平军手中逃出来， 成为美国长老会在杭州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于慈度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就是两姐妹，他们两姐妹，他是妹妹，还有一个姐姐。在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个医学院去读书，在他自己用英文所写的很简略的一个传记里，并没有提到这个医学院的位置和名字。那么经过这个学者的追踪考据啊，就找出来当时进的应该就是在苏州的伯习医学院，这是由当时美国监理会来中国所办的伯习医学院。于慈度在医学院就读8年的时间，当时他用的名字叫于灵芝，叫于灵芝。那么他在医学院的表现啊，当时的院长一个外国的传教士在他的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对于灵芝的称赞。报告里说，妇科医院的护士们都是经过良好训练的，跟我们美国医院的护士相比一点也不差。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护士，她的名字叫灵芝，是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子。当我出诊的时候，她担任我的翻译。当我参加教区大会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礼拜不在医院。有一天，有人到医院来找医生去诊疗一个鸦片中毒的病人。那个时候，苏州医院里的医生都去参加大会，没有医生值班。在此紧急关头，灵芝就勇敢地叫了一台轿子，带着他的鸦片诊疗箱赶到病人那里，给予及时的诊疗，救了这位妇女一命。我们为着灵芝深感骄傲，只有那些对于当时中国上流社会中自我禁闭的妇女们所过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她英勇的作为是何等地超凡。这是当时医院院长的报告啊，我们就会看到他对于灵芝，也就是于慈度姐妹有很高的评价。那么在医学院这些年间，于慈度也在属灵的生活上也经过了一些的关口，这是他的英文简短自传里面曾经提到的。第一个关口就是他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病故，这个给他很大的打击，但是也让他学习不依靠人，而单一的来依靠主。第二个关口就是他原来有婚约，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很多都已经有婚约在身，但是他决心要解除婚约，这个在当时也不容易，而他经过祷告竟然得到非常圆满的结果，顺利的解除了婚约。第三就是对付罪，他对罪非常的敏感敏锐，也一定要加以对付啊。他曾经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在医院值班的时候，药局里值班的时候，有个朋友来跟他要了几个软木瓶塞，软木的瓶塞子。那么他这个是并不合当时的规定，但是他就私下拿了一些软木的瓶塞给这个朋友。后来圣灵光照他，让他看到这是一个罪，于是他就说要去对付啊，可能就是去认错去补偿。最后第四个他说是世界的诱惑，这可能是指他当时对自己很有野心，觉得要在医学上在 人这个在人眼中做出一番让人羡慕称赞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神有对他有别的一个呼召啊。于是呢，这时候正好他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的妻子叫甘博师母，他应韩国的邀请到韩国去传福音，所以于慈度就决定跟甘博师母一起到韩国去。所以我想于慈度应该是第一个中国人到韩国去做传福音工作的，也可以叫做宣教士。所以到了韩国，当时韩国的教会刚刚才创立很需要工人。那么于慈度当然也要学习韩文他原来以为韩国文化是跟中国关系很密切，以为韩文是很好学习，没想到完全是不同的体系，所以他也非常努力非常辛苦的把韩文学好，后来他可以用韩文来讲道这个是一个宣教士语言的学习是必须的一个功课。那他在韩国跟着甘博师母在那边前后大概待了六年的时间，这时候韩国教会也有很好的发展，很快的增长。主要他在那边也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的医疗，他的专业，所以当时他可以为韩国的妇女啦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因为只有他是学医出身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跟甘博师母一起创办了一个叫培花学堂，培花学堂就是一个女子学校，这个学校后来演变成韩国至今仍然有的非常有名的女子大学，叫梨花女子大学，当时叫培花学堂。那么他与甘博师母就一起来领导这个学校。至于他们所设立的教会叫做茶洞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也是由于慈度跟甘博师母一起来负责的。所以医疗、教育、牧养、教会都占了他非常多的时间，他也非常努力的在那边做宣教工作。所以后来他身体发生了问题这个身体有疾病，体力不济，就在中间呢曾经一度从韩国回中国来就医，那么应该是病得很重所以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没有立刻可以治疗他的办法，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始寻求信心的医治寻求神迹的医治。结果他就祷告果然呢他的疾病就经历到神迹式的医治这个对他的信心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经历。那病好以后他又回到韩国去继续在那边的侍奉。那这时候呢他慢慢的就产生出对自己在韩国的侍奉呢有一种很得意的很满足的一种这个感觉但是神要呼召他回到中国来领导奋兴的运动，所以最后又让他在韩国经历了一些的挫折，经历了一些好像在这个恋爱这些方面也是再一次的遇到挫折，使他身心俱疲最后终于顺从神的带领回到中国来。没想到他这个回到中国来就展开了中国教会复兴的重要的一个阶段。人家把中国教会复兴的历史在20世纪的前期中国教会历史就是一部复兴的历史。那这部复兴历史可以分为 前期跟后期，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一期大约是1900年到1927年，第二期是从1928年到1949年。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一期里面，当时领导复兴运动的这些奋心布道家，是以女性、以姐妹居多，以姐妹为主，而于慈度就更是这些姐妹里面的最早的一位，所以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呢，把它叫做女性奋心布道家的先驱。在这些女性、这些姐妹的带领下，后来有一批弟兄啊，有一批弟兄起来，像王载、像纪志文、像尼托森啊，这些弟兄起来，像伯特利布道团啊，他们呢就负担起第二期的复兴运动，所以。于慈度啊，在整个中国教会20世纪前期的复兴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啊先驱的这样的角色。那么他回到中国以后，当然在这个信心的操练上是最为重视。关于信心的操练，他大概也有几方面的经历。第一个就是他家人的归主。他的父母不在了，刚才说过他还有一个姐姐，姐姐有孩子，那这些姐姐的家里的人啊，也都经过他不断的带导，最后呢都归主，都信了耶稣，这是一个信心祷告来成就的。至于他的生活啊，也是用信心，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强壮，所以他也是靠着信心来生活，尤其就是他也没有固定的薪水，所以他也是用一种信心生活的这种方式来过日子，所以他是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的先驱。至于讲道也是，他本来他自认是拙口笨舌啊，许多的这个讲道啊，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非常恐惧，但有一次他被邀请了要连续主讲一连几天的这个聚会，他本来几乎要逃避结果他祷告凭信心站上讲台，他发现呢圣灵引导他，让他讲得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释放，所以后来他就也不再惧怕讲道，所以无论哪一方面来看，他都经历了这样的信心的这个操练，使他可以有充足的信心来领导当时中国的复兴运动。于慈度开始是在家乡南方附近的这个地方来讲道，应邀来主领一些奋心的聚会，后来慢慢他的足迹越来越广阔，整个华北甚至到内陆很多的地方都邀请他去主领奋兴会，这就是所谓第一期的教会复兴运动。这时候大约跟他同时的在男的传道人方面，像有一位丁立美牧师也是中国人，另外有像安汝慈教士，他是外国传教士，还有一个内地会的贾姐妹贾女士，他们都是跟他大约同时在中国各地应邀主领奋兴的聚会，许多的人归主，许多人得到复兴。于慈度他的英文很好他的英文很好，他可以用英文来讲道，所以有一次是南方的教会，是闽南那边的教会那边用的是不是官话，不是普通话，而是当地的一种地方的方言，那么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去，因为他不懂那种语言，但是当地的教会 非常恳切地邀请他，而当地的外国传教士更跟他同工，结果变成说于慈度用英文来讲道，而由外国传教士把它翻译成当地的方言，让听众完全可以明白啊，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一般来说都是外国人讲英文，而有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是反过来啊，有于慈度讲英文，有外国人把它翻成当地的语言，可见他啊是不受语言的这样的阻碍，在中国各地都受到重视。那么除了这个领聚会啊，他另外他也感到复兴要持续下去，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育，就是要有工人的领袖的培育。所以从1908年开始，他就在上海这个开始了一个查经祈祷处的一个机构。查经祈祷处顾名思义啊，就是重视查经和重视祈祷。他虽然也像一所神学院，但是啊他最重视的就是查经和祈祷的功课。另外从1910年开始啊，也更举办一些暑期的查经班啊，这个参加的人比较多，时间是为期有的时候是两周。这个暑期的查经班训练了很多很多啊，以后的很有能力的这样奋心的布道家。这个我们拿1915年这一年的这个暑期查经班来做做例子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是怎么样的情况。1915年的训练是从7月19号开始，为期两周，与会人数是63个人，包括女传道、教师和学生。他们有的是单独来的，有的是成组来的。学员们在训练开始的前一天晚上7:00到会场报道，然后大家聚集一起，有余慈度简单致辞欢迎。会员们个个满面发光，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工会，却都在神的爱里融合为一了啊。当时常常用工会这个名词来称不同的宗派。还有会员来自全国7省的20个大小城市，他们代表了10个不同的工会，包括南北长老会，美国的寻道会，英国的联合美以美会，英国的圣公会，英国的内地会，英国的宣道会，美国的南北敬礼会，美国的还有国外基督徒公会，英国的啊，这些名词当然现在都已经不在了不再使用了。当时非常强调有不同的公会。还有费用的来源，由西教士全额补助的有19人，部分补助的有9人，其余全部是自费来参加的。每人每天付饭费1毛5分钱，住宿免费，每日生活和训练课程是由于慈度和他的同工一起担任的。好，我们大概就是把这个当时训练的情形是这样子的，我们了解一下。后面还说，因为他的夏季查经特别注重预言，因此以后就定名为暑期预言查经特会。除了1918到1922年4年期间，因为于慈度健康不佳暂停外，查经特会都定期举行，为期10天，与会的人数有时高达200人之众。在1923年夏季的特会中，圣灵所表现的复兴工作特别的强烈。好，以上我们这个所提供的资料就是了解于慈度在培训人才上，一个是查经祈祷处，一个是暑期查经班。 栽培了很多很多可以接续这个复兴的这样侍奉的人。那么受鱼池渡影响的人非常非常多啊，比方说最有名的，就后来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属尼拓森弟兄啊，尼拓森弟兄。尼拓森弟兄的母亲叫林和平姐妹，其实林和平他就首先受到鱼池渡的影响，因为鱼池渡到了应该是福州啊，林和平的这个教会来主领奋兴会。那么当时林和平是沉迷于打牌麻将啊，但是呢因为过去认识鱼池渡，所以一再的邀请啊，他觉得不去不好意思，所以中间呢就去了两天，没想到圣灵就紧紧的抓住他，让他一天一天就接一天又一天啊，每天都去参加聚会，慢慢的把这个打牌本来是非常沉迷于打牌的这个习惯呢也都戒除了。而且还有呢，就是他去邀请他的儿子尼托森啊，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这个大学生，就邀请尼托森也去参加这个特会。那尼托森本来是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后来也是在这个特会中悔改归主奉献。所以我们可以从尼托森自己后来所写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受到鱼池渡的影响啊。尼托森这样写道，1920年2月29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有坐卧不安之感，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起先我想不信耶稣，不做基督徒，但不信又不安，里面起了挣扎。后来我跪下祷告，起初没有话可祷告，但过了些时候，我看见许多的罪摆在面前，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面看见自己是罪人，一面也看见救主，一面看见罪的污秽，一面也看见主的宝血能将我洗净，使我洁白如雪，一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一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这样的爱折服了我，我无法抗拒，就决定接受主做我的救主。以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我就讥笑他们，但那一夜我不能笑，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认罪之后，罪担就脱落了，人觉得轻松，心中充满喜乐平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第一次经历喜乐与平安。以前或者也有喜乐与平安，但得救后的喜乐与平安才是真正的。那夜我一人在房间里，我似乎看见了光，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对主说，主啊，你实在恩待了我。以上就是尼托森自己所记的关于他这个得救的一段经历。那么这就是因为他到了鱼池渡的聚会听到回家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没有鱼池渡就没有尼托森单凭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鱼池渡对于后来第二期的教会复兴历史是产生多大的影响了。那么我们就拿尼托森弟兄以后在福州他们所参与的也可以叫福州大复兴来做例子所以福州的大复兴也是鱼池渡这样子带领的人所参与的。福州大复兴是发生在1923年刚才说尼托森弟兄是1920年得救，所以过了几年1923年福州复兴的火炬是经过三一学院的学生们眺望起来的 三一是福州很有名的一所教会学校。对，当时学生们在尼托森王载的带领下，他们穿着一种背心，写着信耶稣得救啊等等这些字写在背心上，然后手中拿着旗，口里唱着歌，到各处去游行，看见的人都觉得惊奇，这样把许多人吸引到聚会的地方来。天天这样的游行，天天有人被吸引来听福音，整个福州城都震动了。尼托森做见证说，我一生没看过有一次复兴胜过那次复兴的，那次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好像无论什么人碰一碰就得救了。那他还提到他自己的三一书院的学生有很大的改变。尼托森见证说，我每天早起5点钟就到学校，我一到学校就看见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看，总有100多人在那里读经。本来看小说是很时髦的，现在要看的只好偷着看了，现在看圣经是顶体面了。我们的学校一共有8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1人，最稀奇的差不多每一班的班长都得救了，所有出名的运动员也得救了。这是尼洛森所记录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1923年的福州大复兴，或者1925年上海大复兴包括纪志文、赵世光这些弟兄后来都在上海大复兴里面这个奉献为主所用，这个都是尼托森，这都是鱼池渡姐妹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他是第一期的中心人物，而他所结的果子，他所影响的，在第二期就出来领导的这些人，很多是他所结的果子。那还有鱼池渡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当时在英国有一个叫开西聚会，开西是个地方的名字，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小地方，但是在那边有一个聚会是非常重视灵性的、灵命的这种深度的一个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担任讲员的都是大家公认在信心在灵性上非常高超的这样的这个人物。那么从来没有中国的基督徒在开西聚会中担任讲员。那1927年鱼池渡应邀到英国去访问的时候也就在开西聚会中当然不是那个大聚会还是当时来说可能还非西方的讲员不可他是在大聚会中有一个传教士的这一组里面他来做主要的讲员，这一组主要是讨论传教士的问题宣教的问题。那么在当时来说就是所谓的新神学这个开始这个影响到正统的神学就是有一些所以新神学的影响渐渐的出现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所以鱼池渡姐妹虽然她没有念过正式的神学，但是她对于这一种新神学的危害她是非常清楚，所以她就在开西聚会中可以说正式向这个新神学宣战了要维护这个正统的神学，就是不要让新神学来破坏传福音的这种使命，传福音的意向。所以他在开西大会宣教士这一个聚会中的发言是也受到当时英国教会的重视。所以我们大概介绍鱼池渡的一生，他病死于1931年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吴教授。若不是他去到处收集资料，像侦探一样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一样像这个一个拼图慢慢把它拼出一幅图画一样他研究鱼池渡的生平写了一本传记，就是叫《20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这本书实在非常珍贵从那个非常少的零星的一点资料里面这个吴教授应该也是一位基督徒他那样子的费心去寻找这个鱼池渡一生的事迹，终于完成了他的一本传记，而且放在整个中国20世纪前期教会复兴史的这个脉络上来看。我们要非常感谢吴教授因为他提供我们这本书，让我们可以了解不但是一个鱼池渡，也了解了神在20世纪前期在中国兴起了一批的这样的姐妹们，他们非常的这个表现呢，在属灵上，在领导上在生命上，就是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敬佩。那这本书是公元2000年才出版的，所以也是非常新的一本书。所以若是在公元2000年以前你要问中国教会历史上这个鱼池渡姐妹，我想知道的人非常少更没有办法把他的一生有大概的这样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样做一个大概的介绍。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系列人物的时候，我们要鼓励现在教会不管在什么地方，华人教会的这些教会领袖，这些信徒也要开始注意要保存资料，甚至要把自己的生平也要比较详细的记录下来。像鱼池渡的传记太简略，很多地名很多地方他提都不提，所以要使吴教授那么费心力的去寻找去复原，若是当时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就可以省掉这些考据寻找的工作了。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鱼池渡他的信心怎么这么强呢？罗马书10:17说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我们常常听到做妈妈的会对孩子们说，你有耳朵没有啊？那意思呢，是指你听到我的话没有。是啊，我们这些神的孩子也要张开属灵的耳朵，用心听神的话，顺服神，那么信心就由此而来了。亲爱的朋友，信心的功课是需要好好操练的哦。愿神祝福你，也祝福我，满有信心，大得平安。下一课呢，老师将会介绍一位从士大夫成为牧师，一心一意在神学研究上服侍的一位学者张立生，别错过了。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 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